这里是《当我们谈论》，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， 对，我们好，我更正，我哎，对，我更正的是，我们有台湾有2019年的统计，但是没有2020年的统计。I am so sorry， 我错了，因为我说成有2018年的数据而已，好像也没有了不起到哪里去。然后我看到那个分析报表，我真的是快要昏倒了，救命啊！我会在资讯栏给大家连接，我一定要把这个 mark 起来。I have to。我们的分的年龄层也跟别人方式不一样，这是很妙哎、欸，就是这是什么算法？零岁要怎么自杀？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？有没有人在零岁的时候自杀？欸，我们零岁竟然有，我们有零岁这一项欸。你如果会在零岁自杀，麻烦你告诉我一下，就是了不起，你是一个神童，好不好？然后有1到14岁，一岁会自杀。我可以理解，我可以想象14岁，或者是1岁，我不知道这个分野是什么分法，你知道，就是好啦，重点我们讲重点就对了。15到24岁是一个阶段，15到24岁。所有的死亡原因当中，第一名是事故伤害，第二名是自杀，第三名癌症，第四名心脏疾病，高血压疾病除外。第五名，脑血管疾病。你从第二名就可以看得到，自杀是14到25、24岁，15到24岁这个年龄层。好，再来就是25到44岁。死亡原因第一，癌症。25岁就开始得癌症为第一名是怎么回事？你还说空污不严重？死亡率暴增。对，死亡率开始往上冲。好，癌症第二名，一样自杀，一样死亡率暴冲。第三，事故。第四，心脏疾病。一样，高血压疾病除外，高血压性疾病除外。再来，慢性肝病及肝硬化。哎，这点有点不太一样咯。45岁以上至64岁。哇，我们range很大哦。是怎样？死因。癌症、心脏疾病、高血压性疾病除外，脑血管疾病、慢性肝病及肝硬化、事故伤害。65岁以上也没有自杀，也就是15到24岁、25到44岁，自杀其实都高居第二名死因。这是每10万人口计 其实看起来蛮惊人的耶，看起来会很惊人，也就是说，等于大家其实蛮有活力的这个阶段就陆陆续续不见了。那你怪谁呀？高龄化，当然高龄化啊。然后这个数字也就是。好，他的分析图也就是画的乱七八糟，然后分析的乱七八糟。然后用词也乱七八糟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让我觉得很摇头。做梗图不是很厉害吗？做这个图表就这么不会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个分析报表这么不会做。确定有毕业吗？好啦，反正就是链接会放在资讯栏，大家不用期待看到会有看到什么资料就对了。也就是2019年自杀人数，男性就占了2554个人占，啊，不用占比了啦。然后其实是男性死因的第11名，也就是不在前10名，只是第11名。不过我记得有一年其实进了前10大，然后女性是1310人，占了也不用占多少了。对啊，也是一样第11名。可是其实这样子的占比其实是不太准确的。对啊，就这样占比来算计算，其实是不太准确的。总的来说，因为没有把很多的因素考量进去吧，就是这种分析报告。敢写出来，我真的是觉得他好像还蛮想大家就继续下去吧，是吧？这种比大学生在交，这应该跟大学生交报告差不多啦，对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就是，如果现在大学生交报告，大家也会交出这种差不多的作业来。看来就是月，有写 OK 啦，这样子。然后给个87分，不能再多了这样子。然后看得出来，很多东西就是贴上贴上贴上贴上贴上，无法再给更多分，就是不知道你从哪里贴过来的。看起来技巧不太好。也就是说，精细程度上面很多东西，其实我们看不到台湾真正的样貌。那些样貌又有很多，其实是被掩盖的。对。那这些被掩盖掉的部分。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，或者是 不晓得啊，对啊。那今年的报告为什么？2020年的数据为什么还没有出现？我想，很明白吧？对啊，能算吗？也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的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的卫福部这对于这件事情，对，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卫福部做的统计？然后呢，我们在台湾的资源的部分其实也相对非常的稀少。对，我们在台湾的资源相对性是非常的稀少，就在球员的部分是非常稀少。然后虽然有个社团法人台湾自杀防治协会做的一个资料，不过这个资料也是到了2019年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做了一个这个资料其实让人觉得很困惑，对，我觉得困惑是，我不知道他在重复画同一个图干嘛，因为我没有看到很细的分析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你不用给我看什么文献，我要看的是台湾本地的那些资料分析，可是就是没有啊，就是完全没有。然后那些研究资料到底是要，你给我看旧资料要干嘛？就是那些旧文献、旧资料到底要干嘛？或者是那些不是很有用的论文要干嘛？我就觉得蛮好笑的。然后呢，他其实是有他有提供的。就还是就那几支电话，当然你就是看到，自杀类的新闻会看到的那几支电话，就是大概就那几个，就通常都会给你告诉那几个啦，就告诉你哦，就这些啊，就没有了。然后其实有地区性的，那问题是地区性，放心啦，你打那些电话，它其实就转到地区性的。那我记得有一年，有不止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也不能算邻居，算同一栋，对，我的也算邻居吧，就是同一栋算邻居吧，这样算邻居吗？对，同一栋算邻居吧。就是生命线，还是就真的生，就是生命线哦，对，不是什么1925啊什么之类的。他们就真的是生命线，然后我常常听到他们半夜的电话一直在响，一直在响，一直在响，我常常觉得很吵。他们常常电话开到最大声，特别是晚上，其实还蛮安静的，因为那个地方其实没有什么人，所以还蛮安静的。不能说没什么人啦，其实是大家睡的比较，就大家睡的算，应该说大家都还算不会特别刻意吵闹，虽然有但不多，不算多，所以我真的还蛮常听到他们家的电，就是生命线的电话，整晚就是一直响，一直响，一直响，一直响。他不想就不想啊，他想就想一直想啊。 然后想之后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就谁家电话一直响，我本来只是想说谁家电话一直响，那是因为有一天就是为了水管的问题，就那师傅说要去看一看，然后就往下找才发现原来那边是神明线啊，就问了管理员才发现那边是神明线那也不太确定能不能方便进去，然后就只好问他们，然后进去才发现就问了管理员才知道说那边是神明线，然后就有进去。说实话，那一整个蛮大的一个办公室，全部都是他们买下来的，那是他们的产业，对，那是他们的生命线的算是法人的财产。然后呢，如果一个晚上有两个人值班就不错了。然后你可以想见，这两个人其实一定是没有接电话，一定是在睡觉啊。然后有一年我就看到因为我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啊，然后就有一年我就看到很奇怪，我就想说为什么警卫室门口有一大堆，就外面就是堆了一大堆柚子啊、礼盒啊，什么东西就一大堆这样子。我想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然后就真的堆了满身、满坑、满谷的。然后我想说，谁订那么多柚子啊？哪家啊？然后，警卫先生就告诉我说，生命线。我说，生命线哪有那么多人呢？他说有，来了很多。我说。来了很多？不会吧，没有那么多人啊，从来就没有看过他们那么多人进出过啊。然后他说好像从来没见过的都来了。那你知道警卫先生都是没，几乎他们大概就没什么休啦，有人当然会休息，但是休的不多嘛，你知道。然后呢，有的一问，已经三年没有来上过，就是没有来安了，没有来安过一个班这样子，一样照来领礼盒，特别来领礼盒，然后就走了。我后来终于知道那些生命线为什么那个电话一直响了，因为他没有人接，为什么要切那么，为什么我会被那个声音吵到？因为不开那么大声，他们会睡太熟。会叫不醒，而开那么大声还是没有办法叫醒，所以那个声音就不断的一直响一直响，而且是那种传统电话铃声，然后就不断的只是把我吵醒而已。非常大的办公室，有两个人值班就不错了。你要是问我说，那他们经费哪来？那他们又在做什么？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不在那里工作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。我只能说，某一个单位的生命线，我真实看到的确实是这样。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让我们觉得很奇怪的现象存在，然后我们还应该去选择依赖这样子的单位，然后告诉大家说这是有用的，这样难道是对的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 我只是现在无法很确切的，因为这个节目不为单一个区域服务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直截了当的告诉所有的人说，你所在的哪一个地区，我有可以负责任的说，你可以相信你所在的地方的哪一个单位是可信的或可靠的。我没有办法有办法这样说。对，我没有办法，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县市政府的首长可不可以帮你们打这个包票，因为他们才是负责人而不是我。制度下有很大的问题，很大的漏洞。